各位好，欢迎收听加广中文台9月8号到12号的新闻。美国右翼活动人士查理·科克被杀，22岁疑犯落网。分析美退中进，中国塑造新国际秩序的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加拿大联邦部长表示，正在讨论放宽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可能。尼泊尔涉煤禁令触发示威，导致51人死亡，总理辞职。以色列空袭卡塔尔多哈，五名哈马斯成员丧生。接下来是新闻的详尽内容。
涉嫌两天前在犹太谷大学射杀右翼活动家查理·克克 （Charlie Kirk） 的22岁男子竟已落网。疑犯是来自犹他州的男子罗宾逊 （Tyler Robinson）， 他并非该大学学生。31岁的克克周三在犹他州奥勒姆市犹太谷大学的户外集会上演讲时，被人从100多米远的屋顶开枪杀死。警方在周四傍晚经疑犯的亲友获得线索，于当晚10点将他拘捕。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率先向外表示已经逮捕了疑犯，之后联邦和犹他州当局举行新闻发布会交代最新进展。犹他州州长考克斯 Spencer Cox 表示，目前相信疑犯单独行动。查理·克克曾经是特朗普青年支持者的旗手，他信奉基督教，支持拥有枪支。他领导的青年运动组织是美国最大的保守派青年团体。暗杀事件震惊全美，当局呼吁美国民众协助缉拿凶手。数天以来，一共收到了超过11000条线报之多。州长考克斯表示，这次枪击事件是对美国理想的攻击。他呼吁民众收敛言辞，用语言而非暴力进行交流。科科如今被美国右翼视为烈士，特朗普承诺会向科科颁下美国最高平民荣誉总统自由勋章，并计划出席科科的葬礼。
中国93大阅兵之后，加拿大有评论认为中国展示了军事、经济、外交实力，团结其他世界盟友，展现希望重塑世界秩序的野心。与之相对应的是，特朗普政府执行的美国优先政策呈现了从国际秩序中逐渐退出的态势，令民主阵营有群龙无首的感觉。这次大阅兵以及前后的国际活动给中国带来哪些世界影响力？中国是否有实力重塑世界秩序？加广中文为此采访了两位专业人士。加拿大前驻华大使赵普表示，这两周对于习近平来说是个好日子，中国将自己描绘成一个值得信赖、尊重国际规则的超级大国，而且在美国的关税战中，中国并非孤军奋战。中国现在以联合国为核心，正在使用我们的语言，自诩为全球化、多边主义、自由贸易的倡导者，但又对其进行曲解，以达到其目的。而实际上，我们非常清楚，中国依然是一个高度保护主义的国家，在不符合自身意愿的情况下会藐视国际法。而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则仔细分析了中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包括目前房地产崩塌、人口红利结束，以及与西方贸易分歧和西方投资转移等问题。夏明直言，以目前的状况，中国如果要维持它的战略需求，要增加军队的投资，要所谓的赶超美国，其实是越来越没有资源和底气了。我认为中国是不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超级大国的。赵普还补充说，盛大的阅兵是对中国国内想传递一个信息，习近平牢牢掌握着军权。但他提醒大家，过去几年火箭军上将、国防部长魏凤和，接替他的国防部长李尚福，随后的军委委员苗华全部被捕，多位中国军方高层被撤、被调查。他说，我不能确定习近平是否完全掌握着军队。两位专家都认为，中国与俄国、朝鲜、伊朗公开结盟，给西方带来挑战，尤其是在现在美国优先政策的情况下。 尤其需要国际民主同盟更加紧密合作，更有智慧地理解中国的策略，共同维护自二战以来基于民主和规则的世界秩序。在这当中，加拿大、澳洲等中等实力民主国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为了保护加拿大农业，希望中国停止向加拿大的油菜籽增加关税。加拿大数名省长一直要求联邦政府放宽中国电动汽车关税。最近，联邦农业部长透露，政府的确在讨论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的事情，但强调任何决定都不能不考虑对其他行业的影响。加拿大去年追随美国步伐，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100%关税。作为报复，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加征关税，令加拿大西部的油菜籽农叫苦连天。正在访华的萨斯喀斯温省省长莫伊与艾伯特省省长戴斯敏都呼吁渥太华取消中国电动汽车关税。目前，油菜籽产业支撑着加拿大200,000个就业岗位，为经济贡献430亿元。联邦农业部长承认，政府正在考虑汽车关税事项。他说，联邦政府需要确保决定不会引发更广泛的连锁反应，但他未有特别提及美国。美国除了是加拿大油菜籽另一个主要进口国，更加是率先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的国家。尼泊尔因颁令禁止社交媒体引起人们严重抗议，并扩展为对政府不满的大型示威。星期二，尼泊尔总理宣布辞职。总统最新颁令由前首席女法官卡基·史希拉·卡基担任临时总理。由年轻人发动的示威至今已经造成一共51个人死亡。当地最新的法案要求社交媒体进行登记，外界认为法案是审查工具，旨在惩罚在网上表达反政府意见的人。上周，政府封锁数个主流社交媒体后，数以万计的人从星期一开始聚集在加德满都反对禁令。虽然尼泊尔政府星期二已经马上解除社交媒体禁令，但仍然未能平息示威。民众除了对警方导致示威人士死亡表示愤怒外，也对当地青年失业率告起、国内政治精英及富二代奢侈炫富的行为感到不满。示威人士纵火焚烧政治领袖的住所及国会大楼。以色列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空袭，是首次向美国的盟国发动攻击。以色列的攻击是回应一天前哈马斯在东耶路撒冷的公车站开枪事件，事件造成6名以色列人死亡。以色列在多哈的空袭造成5名进行谈判的哈马斯成员死亡，但首席谈判代表生还。自从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导致加沙战争爆发以来，以色列已经在巴勒斯坦、伊朗和黎巴嫩等地击毙多名哈马斯领导层，但卡塔尔作为美国盟友又致力停火斡旋，事件令外界震惊。卡塔尔对以色列作出强烈谴责，表示以色列的行为卑鄙，美国也对事件有所保留，认为以色列的行为无助于推进以色列或美国的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责任一力背上，称行动完全由以色列发动。
感谢收听加广中文的每周播客，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